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学好法走正路。我在大法中修炼至今已经18年了，尽管在正法修炼路上走得歪歪扭扭，最终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下面就把修炼过程中遇到的几件事，怎样用法指导向内找，走正修炼之路写出来，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去掉嫉心和利益之心。我丈夫家只有哥仨，他是老二，从1998年公爹去世以后，婆婆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2008年我被绑架进监狱五年，家里亲人在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丈夫要撑着有病的身体上班，还要照顾老人。婆婆在2011年又得了脑血栓，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2013年我回到家，面对如此状况，如何走出困境是我当务之急。我每天早晨3:40起床，与全球大法弟子集体练功发正念，接着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做饭做家务并照顾老人，还要抽时间学法。按照师父发表经文顺序反复通读，多发正念，有时间看看明慧周刊。这样坚持一个月后，我想我要出去救人了。出去讲真相而不照顾婆婆，这种做法也不是大法弟子所为，不出去又怎能完成大法弟子救人使命呢？在这种思想下再做家务事时，没有了原来那种坦然的状态了，心里着急，开始怨婆婆耽误我救人。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这不向外去求了吗？我得向内找，找出了嫉心、怨恨心，发正念清除它，求师父拿掉它，当时起作用，过后还翻出来。有一天我与一位同修切磋时说，在监狱关押了五年，已经失去了很多救众生的宝贵时间，已经造成重大损失，本应更加努力跟上正法进程，可现在这个状况怎么办呢？同修说，有用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本地已经用了两年了，效果很好。我一听，太好了，既能照顾婆婆，又能做大法弟子救人的事，而且面又广，我就选择这个项目了，谢谢师父的安排。同修在第二天把手机送给我，从那开始，每晚发完6点正念，我就出去打电话，这样在做家务事时心里平静了。渐渐的，婆婆大小便正常了， 每天我扶着婆婆到室外走一走坐一坐，有机会就给人讲真相，每次出去有一个半小时吧，既能打电话又能讲真相，而且讲真相是讲得比较全面，能使众生真正得救。第二，学好法走正路。有一次打电话，对方说，你不要给我讲某某党如何，这些我都知道，你给我说说法轮功的理念是什么。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他说，我不是让你讲这个，看起来你也不懂。我说，对不起，我法没学好，今后要好好学法，谢谢您的提醒。接着我再给其他人打，大约又打了30分钟，又接到一个和上边同样问话的电话。我一愣，怎么又是这个问题？这部手机没有重复回放程序，不可能是一个人。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关上手机，坐在路边开始向内认真找，又是什么地方语法拧劲儿了呢？啊，我想起来了，有位同修几次跟我说过，有不少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假象，有的已经离世。当时我认为是同修法理不清，不会修，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才造成这种现象。所以我俩商定分片去与同修切磋，想让同修从法上提高上来。其实这是自己法理不清，向外看不向内找，修别人。去了两次了还不知道是错，手机中出现的问题是师父利用常人的嘴在点化我，这时才悟到是自己法理不清，这是学法没真正得到法。我这下惊醒了，只有学好法才能走正路。原来自己在家学法，从那天开始我参加集体学法，每次学一讲转法轮，回家后再反复通读师父所有的经文和讲法，这样对法有了新的认识，记住了在修炼中站正基点，时时向内找，这是走正路的关键。修炼15年来一直走路都轻飘飘的，突然有一天腿痛得厉害，蹲不下，盘腿往下掉，走路呈现跛足的状态。我向内找，找出很多执着，然后发正念清除它，抑制它，求师父把它拿掉，但是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盘10分钟都很难坚持，这种状态持续了2个月。我找出各地讲法寺，其中有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通读这篇讲法，读到了下面这段话。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这段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讲法，我反复读了几遍，针对腿痛时向内找，找到后才做好，这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找自己修自己是走不过去的，师父安排的是正法修炼，是在救众生中修自己，基点站正了，腿痛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悟道，因为法大，悟正一念就过去，什么也拦不住。我原来只是打真相电话，没去做其他的项目。溯江后，我意识到应该让每个世人尽快都知道溯江的事， 因为这对他们得救有利，所以我不仅大量打真相电话，还在其他项目中，如贴粘贴、邮寄真相信、发真相资料等，我也都大量去做。有些同修不会写诉状，找我帮忙，我认真帮他们整理好诉状，但是让他们自己去邮，不给包办，因为那是他自己修炼要走的路。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圆融师父所要的，全面救度世人，沐浴在法光中，我感到无比幸福与荣耀，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同修过程中聘请律师的一点经验。大陆各地营救同修过程中涉及到聘请律师时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仅针对聘请律师过程中的实务操作交流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一、同修被绑架迫害后是否需要聘请律师？同修被绑架迫害后到底是否需要聘请律师，同修中存在分歧，其实没有固定答案，因为涉及到采取何种形式营救同修的问题，但是做事的基点要站在法上，不能偏激行事，也不能争论不休影响了救人，最好是形成整体相互配合，看到不足给予补充。同修悟道，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连迫害的表象本身都不承认。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而救人是救众生，而非仅仅被迫害的同修。有的地区一旦有同修被绑架迫害，律师马上第一时间介入，负责营救的同修立即协调同修和律师共同配合到相关部门讲真相救人的同时，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同修。律师也第一时间会见被绑架的同修，和同修交流如何正念正行否定迫害。有的地区一旦有同修被绑架迫害，不采取聘请律师的方式，而是大家马上形成整体，一部分同修找到参与迫害者的电话号码，甚至是其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直接讲真相劝三退，并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同修。一部分同修和被迫害的同修家人配合，到相关部门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同修。一部分同修制作揭露邪恶、营救同修的真相传单、不干胶等，在当地大面积散发。修炼是没有参照的，就是在同一个同修身上发生的迫害，也不能千篇一律去对待，要根据当地当时的情况而定。最重要的是大家形成整体，加大力度救人，不能消极对待。二、聘请本地律师还是聘请外地律师？在现阶段，如果涉及到出庭辩护，建议聘请外地律师。原因是，一旦涉及到出庭辩护，当地司法局对当地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进行施压，当地律师基本无法承负，因为涉及到律师能否继续执业下去。所以尽管本地律师承诺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也尽量不要用本地律师出庭。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在西部某城市，一名同修被迫害，家人直接聘请本地律师，结果律师表面承诺得很好，可是却没有做任何事。马上要开庭了，司法局一个电话，律师马上解除委托，造成开庭前同修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如果仅是到看守所会见同修，了解案件情况，参与迫害者的相关信息和同修本人的情况，请本地律师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笔费用。因为聘请外地律师涉及到差旅费，这部分费用有时比委托律师的费用还要高。如果即将走入开庭阶段，参与营救的同修要马上联系外地的正义律师，做好沟通和衔接的工作。我们也不能局限于某几个律师，或者局限于北京律师。目前大陆的正义律师群体在不断扩大，外地的面涉及到很广，只要不是本地司法局可以管控的律师就行。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将来会出现本地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又不影响其继续执业的状况，只是现阶段不行。三、如何处理委托事宜？和律师签署委托时，不要签全程委托书。同修悟道，我们要用正念否定迫害会走到法庭那一步，从每一个环节阻击邪恶直至灭尽，所以尽量不一次性就把整个诉讼代理过程都签下来，最好根据营救情况采取分次数、分阶段付费。 这样避免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如果出现律师不配合我们的情况，也可以及时解除委托。某地一位同修被绑架后，邪恶预谋实施更大的迫害，同修马上委托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了解被迫害情况的同时，将交流体会带给同修。当时该律师私自和被非法关押同修签了全程的委托书，此举被参与营救的同修正念否定了。同修说，我们会在走到法庭那一步之前就否定邪恶的安排，将同修营救出来。结果确实如此，整个过程大概只花了几次会见的费用，每次会见500元。北京一位同修在外地被迫害，有的同修找到被迫害同修的家人，一起请了一位正义律师，直接签了1年的委托合同，并支付了6万元律师费。这位正义律师私下感叹道，我以前给法轮功学员办案收费太低了，当案件马上走入法庭程序的时候，参与营救的同修因某些原因退出，另外一批同修马上补充进来，他们意识到签署1年的合同本身就是认可邪恶的迫害，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观念一转，世间的假象就烟消云散了，正义律师退回了一半的诉讼费用。在法庭上，律师慷慨直言，被迫害的同修听到律师的正义言辞，瞬间从迷糊消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同时，国内国外真相电话和真相信件不断，最终解体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四，真无罪辩护和假无罪辩护。有个别律师为同修做辩护时，表面是无罪辩护，其实是假无罪辩护，就是有罪辩护，是在承认大法是所谓某教的基础上，从情节上未达的所谓的量刑标准的角度进行辩护。最后律师都说了无罪两个字，但是含义和效果决然不同。这种承认大法是某教的辩护，不但无法达到窒息解体邪恶的目的，而且是站在邪恶的一边，起到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作用。某地一位 S 律师在法庭上承认大法是某教，只是说同修发传单的数量未达到犯罪的限额，所以无罪。有很多同修被其迷惑，有的同修发现这个问题后，在本地交流信箱上阐明 S 律师是在助纣为虐，不要再聘请此类律师，这才是对这个生命真正的负责。文章发表的第二天， S 律师就脑中风住院治疗。有的同修本着善念到医院看望他，并向他讲明这些利害关系。而在当地的集体交流会上，负责聘请 S 律师的协调同修向内找归正自己的同时，向大家坦诚了自己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在某市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当时有多位律师参与法庭辩护，其中当地律师承受不住司法局施加的压力，第一次开庭时站在了邪恶的一边，做了假无罪辩护。法庭上邪恶表现得非常猖獗，当天庭审结束后，律师团体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有的律师和同修提出必须立即辞退做假无罪辩护的律师，有的同修不同意辞退，认为要善待这些律师，其实让这类律师继续助纣为虐才是真正的在害这些律师。在同修不懈的反复交流下，最终在凌晨2点达成一致，辞退这些做假无罪辩护的律师，同时国内外加大力度配合向公检法相关人员讲真相。3天后，第二次庭审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邪恶的嚣张气焰消失殆尽，律师们在法庭上形成了整体配合同修，整个过程惊心动魄，真正起到了正视大法的作用，也达到了救人的目的。2015年神韵晚会的三打白骨精的舞蹈，不但是告诉世人，也是告诉修炼人，要分清真正的善与恶，不要被伪善所迷惑。世间的任何群体都没有那么纯净，包括律师群体，这种欺骗性的所谓无罪辩护更迷惑人。据我了解，沈阳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且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做假无罪辩护的律师很可能已经被国保利用，但是某些同修，包括协调同修，仍然坚持聘请这类律师，希望同修们能静下心来向内找，并想想负责二字。五，会见问题。律师在营救过程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律师因为身份原因能见到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我们要利用好律师这条纽带，将同修内外形成一个整体，共同配合正念正行，否定迫害，救度众生。我们到任何一个律师事务所都可以讲真相，然后委托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这样既扩大了律师参与范围，也节省了很多大法资源， 而且找律师去看守所等地会见同修，是按次数收费的，并可以讲价。大法资源要珍惜利用，不被邪恶钻空子。会见同修就是了解同修被迫害的第一手情况，同时把我们写好的简命扼要的交流体会给同修看，写出关键的几点，不要长篇大论，内容主要是围绕向内找，正念正行，否定迫害和讲真相救人。千万不要认为法中都讲了，或者认为同修平时表现不错就不用交流了。同修看后签字，由律师代出。会见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干扰，需要大法弟子用正念对待。一位外地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看守所说没有国保的批准不允许会见，陪同律师的同修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律师打算去公安局和国保协商会见事宜，这时一位同修赶来告诉律师，会见同修根本不需要获得国保的批准。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律师再次来到看守所，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剥夺律师的会见权是违反法律的。最终看守所同意会见。世间的一切都随着大法弟子的心而动，正义律师通过和同修接触也知道一些法理，有的甚至能背上几句师父的法，但是他们不是大法弟子，他们的状态是随着大法弟子的心不断的变化着。我们是主角，他们是配角。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每一次的阻挠和干扰都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来的，不要小看每一次的正邪较量。一个会见的问题就体现了能否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同修被绑架的情况，正义律师们马上在网上曝光邪恶的同时，不断地打电话发信息正告公检法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有的律师直接赶到当地支援同行，邪不压正，最终都是以邪恶妥协收场。六，不依赖律师，主动讲真相救人。在证实大法的过程中，正义律师们有时和同修并肩站在反迫害的第一线，他们的表现会让人心生敬意。作为修炼人，要把握好对待律师的心态，既不能依赖律师，也不能漠视否定律师的付出。前段时间出现了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被约谈和被非法秘密监视居住的情况，而且波及面很广。针对此问题，同修们该静下心来向内找，是否我们哪颗心不正促成了此事。某地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两位同修被绑架，他们依赖家人花钱找关系营救，同修找家人沟通，家人根本不搭理同修，家人走后门花了7万多。法庭上同修家人请的律师做了假无罪辩护，一位同修萎靡消沉，一位同修当庭认罪，结果一个被非法判刑7年半，一个被非法判刑7年。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参与营救的同修不放弃，他们自己花钱聘请律师会见同修，将交流体会带给同修，并为同修写好上诉状，冲破重重阻隔成功上诉，同时帮助被绑架的同修写好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律师会见后，同修签字按手印后成功邮寄。另外，该地区有专门给公检法司对打真相电话的协调信箱，信箱里公布着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的电话号码。同修们组成多个真相电话对打小组，采取不播放语音直接对打的方式讲真相劝三退，同时发短信和彩信配合讲真相。后来上诉成功，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这是该地区迫害16年来出现的第一例发回重审。整个过程中，参与营救的同修们不等不靠，不依赖律师及同修家人，也不看被迫害同修的表现，就是以讲真相救人为基点，否定了邪恶的安排。以上内容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不归他们管，他们归我管。我家有2套房，一套属于 A 派出所管辖区，一套属于 B 所管辖区。我5月底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诉将控告书，第二天得到了最高检的短信签收回执。12月初， A、B 两个派出所分别派一个警察找我女儿问我的溯江之事。我女儿的回答是写了，不用找我妈，我也写了。江泽民迫害我妈，就得告他，我看着我妈写的，有事和我说。 A 所警察说，你妈不归我所管。隔几天 B 所去的警察听我女儿说完后，同样一句话，你妈不归我所管，没事了。女儿和我说了情况，我要找 AB 两所的警察去。女儿有点担心，他们都说不管了，还是别去了。我说我得救他们，我不归他们管，他们归我管，他们是我的众生，这是我的使命与责任。我分别去了 AB 两所，找到了找我女儿的那两个警察。 A 所警察明真相后退出了协党组织，B 所的那个警察是个副所长，态度蛮横，听不进真相，将我赶出了派出所。因为本地多数溯江的同修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我决定利用 B 所警察对我的恶劣态度去分局找局长反映情况，并讲清真相。来到分局，得知必须通过分局信访办，因时间已近中午，我决定下次再来。第二天午前，我和一名同修又去了分局信访办，见到了一名接访人员。这个人原是分局副局长，参与迫害法轮功，现退居二线。先问了我姓名住址，然后给局长打了电话，说局长现在开会，有什么话和他说。我说我必须找局长。这个接访人一开始态度蛮横，对我说非要找局长，难道我们没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吗？要不就找专管你这个事情的。我不为所动，说你误会了，在这里你们是起联系作用的，我想找谁是我个人的事，我愿找谁就找谁，既然局长没时间，我明天再来，必须见局长。他大概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接住我说，你别怕，我再给你联系。我说我怕什么，如果老百姓到分局因为反映情况被抓的话，给群众造成什么影响，那还是人民警察吗？听我这么一说，这个接访的又给局长打了电话，说会派一个纪检书记接待我。不一会儿，这个纪检书记来了，那个接访的人说，既然你不能让我们听，我们回避。礼貌地给我和纪检书记倒了一杯水后出去了。纪检书记说有事向他反映，会帮我传达上去。于是我把我为什么溯江和受迫害的经历简单地陈述了一遍。我为啥起诉江泽民，因为他滥用职权，祸国殃民，把中国老百姓糟蹋得不像样子。我被迫害，你们是受害者。B 派出所想找我了解溯江情况，我去了，某副所长不许我说话，还恐吓我，然后就把我往外轰，都是囚犯周永康那一套。我来反映情况，不是告这个警察，是关于警察形象的问题，不是说人民警察爱人民，讲文明讲道德吗？我的年龄都是那个警察的母亲的年龄了，你说他轰我走对不对？对警察的影响也不好。这个纪检书记静静地听我陈述完后对我说，我明白了，你完全为我们分局好，我会把你的情况反映给局长，我们会了解了解核实核实情况，但是咱们的信仰不同，我就信某某党。我说顺天意而行，得民心者得天下，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是党不？他说那是个别人。我说江泽民是前党魁，怎么能说是个别人呢？他又说法轮功是非法的，抓到法轮功发传单贴传单的，我们就得处理，我劝你别练了。我说法轮功是合法的，哪一条法律也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非法的，你看看法轮功的传单写的都是什么，都是叫人做好人，你劝我别练了，你说有病好还是健康好？最后这个书记不吱声了，笑笑说，一看你身体真好，脸的气色多好。我说 都是练法轮功练的，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类大淘汰留下来，有个美好的未来。最后，这个书记和那个街坊的人把我客气地送出门外。以上经历，我体会到溯江就是救人，师父时刻在我身边，是师父推着我走的。我接触的警察骚扰也好，所谓的回访也好，时刻不能忘了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念正行，解体邪恶，救度众生。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堂堂正正行使公民权利。近来各地不少同修因为溯江被中共警察以莫须有罪名非法行政拘留或罚款，从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文章看，多数同修采取的办法是发正念解体邪恶，利用这个机会给警察讲真相，也有的同修利用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堂堂正正地到政府法制部门和法院申请行政复议或起诉，要求撤销公安机关，背后是610的违法决定，同时可以提出赔偿请求，用常人能理解的形式在更大范围内揭露邪恶，讲真相救人。这使我想起2000年时公安局法制室负责治安案件复议的一个警察朋友对我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老实，那么多人被劳教，为啥就没有人申请复议？法制室的一个领导也问过我，你们为什么不申请复议呢？我的母亲是一个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她没上过学，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他悄悄地替我保存大法书，几年后他认为了安全才交给我。他说一看电视演的天安门自焚就知道是假的，但是他一直不理解，公安局是抓坏人的，法轮功好，公安局为啥要抓你们？中共的法律特别是宪法有些条款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中共假借法律之名迫害法轮功，迷惑欺骗世人，给世人心理上造成一种错误概念，法轮功违法，所以共产党要镇压。不少警察也认为他们是在执法。现在普通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了，都知道到公安局报案或到法院打官司，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受到迫害了，只是发正念，给参与迫害的警察讲真相，那么社会上更多的人不理解，甚至认为你们法轮功真的违法了，要不你们那么多人被抓，为什么默不作声，不按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从修炼角度上讲，这些客观上是不是起到了纵容邪恶、滋养邪魔的作用呢？利用法律赋予公民的法定权利，堂堂正正地到政府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和到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公安局行政拘留的违法决定，赔偿损失。被非法行政拘留过的同修可以到同级政府部门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到法院起诉，依据宪法等法律要求撤销公安局的违法决定，同时可以提出赔偿请求，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法定权利，常人能理解，我们也能利用这个机会在更大范围接触公检法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人，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平时我们想找他们讲真相还没理由呢，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必须接待，不接待还不行呢。现在很多受到非法行政拘留的同修没有这样做，我想大部分同修是因为不懂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没有去做，也有部分同修是存有怕心。其实你按照常人的理去想想，你是偷了抢了还是贪污了受贿了，你再按照真善人做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在宇宙中是最正的，你怕什么呢？真正害怕的是他们，他们贪污腐败，他们迫害好人，他们害怕曝光，他们做贼心虚。更何况我们是修炼人，有师在，有法在，你作证了，谁也动不了你。害怕不就是执着心吗？你越放不下常人心，旧势力就要钻空子，你的麻烦事、磨难就越多。我被非法劳教期间，这样的事经历太多了。你真能放下生死，什么都放下，正念强的时候，那些警察看着你的脸说好话，再恶的警察也恶不起来。劳教所那里的邪恶、恐怖，用人的语言是很难形容的。但是我们大法弟子，就是凭着对师父的信、对大法的信，去掉人心，在师父的看护下，冲破了种种磨难，闯过来了。正法到了今天，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少之又少了，我们不能再消极被动地承受迫害了。我们是大法修炼出来的伟大的未来的神，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世人都在等着我们去救。不管到哪里，我们的目的就是讲真相救人，抱着慈悲心去做。同时在做的过程中，常人心只要暴露出来，及时发正念清理自己，把怕心、怨恨心、报复心、愤愤不平等常人心去掉，升华上来。治安处罚的一些基本常识，治安处罚是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应该向被处罚人宣告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罚人，告知被处罚人如果对处罚决定不服，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行政拘留的，公安机关还应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也就是说，对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被处罚人享有申请复议或向法院起诉的法定权利，就像刑事案件中被判刑后有上诉的权利一样。被处罚人申请复议或起诉，公安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作出行政拘留或罚款等处罚决定。申请复议和起诉，口头说、书面材料都可以，复议不收任何费用。在被非法行政拘留60日内，可以向本级政府法制办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再到法院起诉。也可以在被非法行政拘留6个月内直接到法院起诉。被非法行政拘留过的同修，对警察不给处罚决定通知书、执法犯法的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4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处理。释放证也是复议、起诉、检举、控告的证据。 另外，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传唤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对不违法的公民是不能使用传唤这种形式的。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以及申请复议书、行政诉讼起诉书的格式都可以免费在常人网下载。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在百度输入要寻找的名称，点搜索即可找到下载。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唤醒迷中人》。有一次在去同修家的路上，看见前面走着一位60多岁的一拐一拐的男士，我赶上他说：“老大哥，看你的腿挺吃力的，你听说过法轮大法的健身效果吗？”接着讲大法去病神效及红传100多个国家，中共诽谤大法的宣传是谎言，及信大法得福报的事例。最后告诉他，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他默默地听完，双手合十，对我弯腰点头说：“终身感谢，终身感谢。”我说：“你要感谢我们李洪志师傅，是他教我们讲真相救人的。”他腰弯得更低了，一个劲儿合十点头说：“终身感谢李大师，终身感谢李大师。”看他激动的样子，我想有多少世人在等待救度啊。在日常生活中讲真相救人的各种经历，更坚定了我的信念，要不分时间地点，时刻保持救人一念，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领到我们面前。只要我们心怀慈悲，就会唤醒迷中人。一，把家人当众生救度。退休后，我也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开了一朵小花，能独立刻录神韵光盘及打印真相资料了。退休后每天做真相资料，忙到深夜，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救人上。一天，新婚的女儿女婿一进门，看见满屋摆放的都是光盘和盘贴，女婿的脸顿时变了色，带着哭腔说：“妈呀，你退休了不上班，咋不为儿女想想啊？我军校领导多次在会上讲。”我耐心地对他讲真相，他说：“知道大法好，就是怕领导知道后受处分。”女婿边说边强行搬走了打印机。我态度明朗地对他说：“想要我放弃大法，休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大法是我修定了。如果你怕受连累，那就和我脱离关系吧。”从此我就再也不愿意搭理女婿了。后来只要他一进门，我马上关上卧室门就不出来了，自己在里面做资料，也不和他们一起吃饭。女婿见我不体谅他，背后直说我自私，还动员女儿说服我。就这样连续几年关系僵持着，随着不断学法，心性也在不断提高。我明白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和常人发生矛盾，都是修炼人的错的法理。于是我冷静地向内找，自己不仅有严重的争斗心，更缺乏善心，没有体谅女婿的承受能力，就认为我是家长，你到我家你就该听我的，说出的话都带有火药味儿，没有善，没有把家人当众生。后来只要女婿一进门，我就乐呵呵地对他们的孩子说：“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呀。”孩子唱道：“我的好爸爸，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爸爸爸爸快坐下，请喝一杯茶。”扑到爸爸怀里，女婿听到我教给孩子唱的歌，也乐呵呵地改变了原来只要到家见到孩子双盘或唱大法弟子的歌，就气哼哼地来找我。以往的火药味儿没有了，家庭一派祥和，其乐融融。冬季，女儿买来2斤海参给父母补身体。我说：“我修大法，身体倍儿棒，不用补，
把给我的内经给女婿补吧。女婿感动地说，妈修大法，咱们不服都不行，全家人今年冬天都感冒，妈从来不感冒。并对我说，我认识一位修大法的退休教师，上级问他要大法还是要工资，他回答要大法，真叫人佩服。我牵线你们一起交流交流吧。我说好啊，看到女婿的改变，我真为他高兴。现在女儿女婿已三退，我也可以堂堂正正的在家做真相资料了。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家庭也是修炼的好场所，家人也要当众生救度，只要有慈悲善念向内找，再大的矛盾都能化解。二，把救人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特别是素江大潮的掀起，同修们越来越感到救人急。我认识到只有学好法才能多救人，于是我每天中午学法，下午出去救人。一次到鞋摊修鞋，我给修鞋老板讲三退，刚张口他就吼道，别对我讲这些，来讲的人多了我不愿意听。我没被他的情绪带动，就耐心地对他说，别发火啊，我是为你好，你生意还好吧？他说，好啥呀，有本事的人哪有干这行的，也就是我这样拖着条残疾腿不能干别的，只好干这行了。他说为共读大学的儿子下雪天也得照常干。我同情地对他说，不容易，你看现在社会上啥人过得潇洒，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那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他接着说，没有不贪的，共产党算完了，不可救了。越说越激动。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样的党天能不灭他吗？我给他讲了藏字石，我说只有大法是一片净土，我们大法弟子不为名不为利，劝三退是为免不明真相的人给邪党陪葬啊。我真心为他好的慈悲善念他感受到了。他说，我入过团和队，你给我退了吧，我为一个生命得救而高兴。走时我对他说，零钱不用找了，你不容易。他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到菜市场和超市购物，只要和人一搭话，就引到真相三退上，给许多来来往往的人都做了三退，也有抵触的。一次在超市遇到一位大姐，我一讲三退，她就说，你说的这些与我没有关系，转身就走，我也不被她带动，继续找有缘人。一次在菜市场买玉米，她身边围着几个人问，这么早就有玉米了，是新鲜的还是冷库保存的？他说是新鲜的，大棚栽的。我母亲肝癌晚期，我都没有心思种了，你们买吧。听到这儿，我便附在他耳边说，回家教你母亲念法轮大法好，会有效果的。谁知小伙子立刻怒目圆睁，侯一阳说，法轮功他们给的资料我全都扔到垃圾堆了。我和母亲信佛教，我母亲现在连咒语都念不清了，我最近还入了党。我平静地对他说，我师父心系世界众生，他迫害前就到了国外传法度人，现在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因为你不看真相资料不明白。我利用他卖玉米的间隙，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伙子你年轻啊，法轮功不是反党，说的都是事实，你没经历过共产党历次整人运动，土改打倒地主收了土地还把人打死，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打倒死得很惨，现在又给平反，反右今天打倒明天平反，历次政治运动死了8000多万人呢，这和共产党宣传的一贯正确互相矛盾。小伙子你别再偏听偏信了，别再毁救人的真相资料了，好好看看，做个明白人吧。谁知他推起玉米车，一边走一边扬着脖子大声喊，抗日战争死的人也不少啊，我就不信法轮功。引来市场上不少人都看着我。回家后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啊，自小喝狼奶长大，不辨是非。我越想越觉得小伙子可怜，就带着外孙女到菜市场转了2个圈才找到他。我说，小伙子，刚才大姨说的都是为你好，你信佛教我不反对，但你不能诽谤佛法，连不修炼的人都说哪个庙里的神都不能得罪，何况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你刚才说的对大法不敬的话对你不好。他像换了个人似的，羞愧地低下头。我接着说，以后别再回真相资料了， 要好好看看才能明辨是非，要为自己的未来想，我给你起个某某某化名，退出邪党组织吧。也许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一边点头说好好，一边往我外孙女手中递玉米，我按价付给了他钱。当我们怀着慈悲心救他的时候，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就解体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依赖心说白了就是懒惰，在常人中也是不好的习惯。对于修炼人来说，抱着依赖心就是在向外找，既把做事的效果寄托于外在因素，也把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归责于外在因素，自始至终都是盯着外在因素而没有向内修。依赖心涉及到如何给自己的角色定位的问题。那次经历以后，每当我在正实法讲真相中遇到麻烦困难，感到孤独无助而产生退却的念头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因为没有同修的帮助，我就不正实法了，那么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假如万一我依赖的那个同修放弃修炼了，仅仅是假设，难道我就不正实法了吗？如果因为没有真相资料，我就不救人了，那岂不是把自己一个堂堂大法弟子贬低到低于真相资料的地位上去了吗？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作为大法弟子，修炼要在心性上下功夫，正实法要用心去做，心中有大法，不回避问题，不逃避责任，不等不靠，力所能及地做好该做的事。当然，修去依赖心不等于脱离整体，另起炉灶。而能够在法上协调配合，形成整体，恰恰是我们要达到的修炼状态。我体悟到，摆脱对同修的依赖是形成整体的必要条件之一。带着依赖心参与整体项目，实际上是在索取而不是奉献，或者说是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同修来配合帮助自己。在整体项目中遇到各种问题时，有的同修第一反应是，这个事情去问协调人，这个事情找技术同修，这个事情找某某同修，他熟悉情况，这也是依赖心的一种表现。当然从整体角度来看，有序的分工协作会提高效率，但是从个人角度看，首先需要问一问自己，有没有把整体遇到的问题当作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有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有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有没有去圆融同修。选自文章《修去依赖心》。我认识到，是不是大法弟子不是用修炼的时间长短来衡量，更不是对大法的感情多深来决定，而是心性是否达到了那种境界。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导致在许多问题上都用类似的方式解决问题。例如，由于我认为修大法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在每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心性上的问题，而导致了不好的状态。我就看书学法，找执着，然后发正念清除它。看上去很对，但我清除这个不好的执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矛盾、问题或改变生活状态，即消除身体上的不适。当现实中的这些问题有改善，我就认为是心性提高了，执着去掉了，否则则认为心性没有到位，执着没去尽，或还有其他执着没有找到。我的修炼就变成了为改变现实状态而修炼了。我是在利用大法去我认为不好的人心，解决我生活、工作及身体上的问题，达到我认为的好的状态。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处于同一状态，学法看不到法理，执着不断去，但又不断出现反复，心性的提高效果也不明显。在执着亲人修炼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以前以为是我情没有放下，导致亲人不好好修炼，我一直努力在去这个情。现在我认识到，我认为修大法会得到无尽的好处，不但我想得到，也想让亲人得到。从另一层面来看，我是不知不觉在利用大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说严重点，就是没有把大法摆到神圣的位置，在心里对大法没有那份尊重和敬仰，而是在人心驱使下，把大法当成满足自己利益、亲人利益私欲的工具。 我震惊于这些可怕的人心和执着，竟让我不知不觉在利用大法使我犯罪，达到阻挡我不让我进修炼门的目的。当我认识到这些可恶的执着时，我开始清理它们，以及另外空间强加给我的这一切想法的生命。因为一直以来抱着这些人心执着学法，每看一遍都一样，看不到内涵，学法像完成任务一样，时常犯困。当我放下这些执着和想法，在看书学法时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这变化真让我欣喜若狂，我看到了大法的内涵了。当我再捧起转法轮看时，大法的多层内涵展现在我面前。只要思维能认识到那儿，法就讲到那儿。只有我认识不到的，没有法讲不到的。我这才感受到，这是一本任何书都无法比拟的天书。有删节，选自文章《去掉根本执着，大法的内涵展现在我面前》。回法一词不是来源于师父之口，也不是来源于学员之口，而是来源于邪恶之口。我们都知道全盘否定旧势力，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我们都不承认的。而邪恶用的词，我们不动动脑子就去说，就去传，我们怎么否定呢？回法一词两个字看似小事，其实也不是小事。把邪恶用词拿来用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数不胜数，都习惯成自然了。把邪恶用于破坏的词汇，贬义词当正常词汇使用了。虽然我们讲真相要使用普通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和词汇，但有些词汇使用后的效果我们不能不考虑，否则得到的效果可能与救人要达到的结果恰恰相反。我们修的是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你的一言回访会不会招来麻烦呢？你遇到的骚扰是不是你的一念回访招来的呢？选自关于回访用词。在伺候媳妇儿月子期间，我时时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高高兴兴的花钱，乐呵呵的出力，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我不去抢着做。家里气氛很好，婆媳之间和亲家之间关系相处都很好，但看孩子的事很牵扯时间。我想，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被儿女情套住，我就提出要保姆看孩子。儿子儿媳妇儿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同意找保姆，也担心找不到好保姆。亲家也提出现在的保姆如何如何，找保姆还得家人看着保姆。我又想，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一定能找个道德品质最好的有缘人到我家。这样我们先后找了四个保姆，这四个保姆人品都很好，看孩子做家务很用心。我分别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其中一人得法，我还教他练功。他临走前跟我说他想看大法书，我就送他一本转法轮。他表示回家后要学法练功。通过此事，我觉得作为大法修炼人，不管在哪里，不管接触到什么人，不管做什么事情，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去掉私心，善待别人，遇事首先为他人着想，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信师信法，只走师父安排的路。选自《修炼中没有小事》。天已经亮了，看我的两个警察睡着了，我想不能在这里等着他们迫害，我得走，求师父给我力量。我想起师父曾说过，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高大，周围一切变得空寂，这就是师父给我的力量。我立刻抠开铁椅子的挂锁的门鼻，把铁椅子盖儿打开，身体非常敏捷，从铁椅子里出来，反手把盖儿放下。就这样，我轻松地走出第一道门，向走廊一头走去。当看到一对一对的大玻璃门关得紧紧的，我懵了，不知道哪个门能出去。我立刻求师傅指路，结果往右侧方向一瞅，看到一个大大的推字，我马上跑过去推开了第二道门，迎面又有两扇门半开着，里面漆黑，我打了一个冷战，
右侧是一对一对的大玻璃门，门的把手上都用红蓝的连锁锁着。我又懵了，求师傅，师傅啊，开哪个门呢？都锁着呢。师傅点化，我把门的上下插销打开，轻轻一推，门开了，没有一点动静。我走出了第三道门，紧接着我就推开了第四道门，因为第四道门没有锁。出了第四道门，台阶下面停着一辆警车，我再一次求师傅，师傅啊，让警车里的人看不到我。然后立即像燕子飞一样下台阶，在师傅的呵护下，我走出了黑窝。选自《信师信法》，从黑窝里走脱。有一年快到720了，公安部门指使居委会的四五个人每天坐在我家的楼道里堵着，我住在三楼，不让我出去。有天中午，我看他们太可怜了，大热天还守在那里，我就带着钱出门了。他们几个堵着我，不让我往外走。我说，我看你们太可怜了，这么大热的天，我去给你们买个西瓜解解渴。我怎么说他们几个都不相信，我就不理他们，直接往外走。他们怕我去发资料，就紧跟着我。我到附近的市场称了个大西瓜，那个季节西瓜还比较贵。回头往家走，他们还是紧紧地跟着。到家后，我把西瓜切好，用大盘子端出去让给他们吃。他们面面相觑，尴尬地呆在那里。我反复劝说他们才开始吃。我又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就再也没来。共产党迫害大法，真正受害的是可怜的世人。现在许多世人都不相信世上还有好人了。选自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很多同修都想制作展板，不知道怎么做好。我把我们的做法描述一下，也许对想制作的同修有点帮助。首先把网上下载的展板一和展板二图片全部打印出来，用 A3、A4 纸都行，把16张图片全部塑封，再用宽透明胶带在每张纸拼接缝两面粘上，非常结实。原来是怕不结实，想用黄色底布，考虑常人爱贪便宜会把布拿走。再把四边用装修用的小板条固定，出去悬挂时在水泥墙上钉小钉就可以了。还有用胶粘，这两种办法效果都非常好，展板固定很难被损坏，我们都采用这两种方法。如果钉钉子刷胶有困难，也可以选择用绳子系的办法，是在展板的顶边和底边都通常拉一条绳子，再用胶带固定好，拼接缝时还能再压一遍，两头用胶带双面夹粘绳子，不容易撕开，特别结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在上下边上打孔，不要用普通的打孔器，一定要用小电烙铁烙孔，这样不会从孔眼渗水。再像系鞋带一样把绳子穿上，两头留长点，就这么点经验。选自制作悬挂展板的一点小经验。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